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这次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仍然要继续为我们介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谕的内容。柯神父您好。
你好，大家好。对，我现在要继续介绍几个关于传教方面的阶段哈。那我们刚刚说最重要的是两个重要的阶段，一个是宣传福音，一个是建立教会。那上一次我们一般的来说提出来建立教会团体，基督徒的团体它的重要性，尤其是为了传教。那教宗保禄二世也是说另外一个在教会里面的一个团体，就是叫教会基层团体，是传播福音的动力。那教会基层团体是什么呢？这个是可以说我们上次讲的，现在在这个教会团体里面大家都要参加福传，可是我很多人说我不会讲道理啊，我不知道怎么讲，以后我怕讲错了哈。所以这样的话你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呢？那一个办法就是说多听一些那个关于信仰方面的道理，或是说这个课程啊，神学方面的课程啊，学习啊，这个是大家也在做。可是可能一个更重要的更基本的一个训练的方法，就是在一个教会基层团体里面的这个经验。教会基层团体啊，或是也说基心团啊，就是说基本的那个信仰团体，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到这个大的教会大的堂区里面啊，这个一起参加弥撒人那么多，以后只有听一个神父的道理，以后也没有很多时间或是机会彼此交换这个信仰的经验，因为人太多了，时间也短短的，以后每个人的生活的情况有一点不一样啊。所以现在在教会在全世界各地方就开始有一种运动，可是说几个人几个家庭，比如说三四个五个家庭住在一起的地方啊，他们就是聚在一起一起祈祷。那这些人可以说没有一个神父在他们中间，也没有修女，他们自己把自己的信仰稍微表达出来啊。所以这样的话在这个小的这个聚会当中，可能是十几个人在家庭里面，在一个房子里面一起聚一聚，以后就谈他们的信仰的事情。以后在这一方面现在有一个模式出现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基心团啊。那个基心团的模式就是什么样的呢？我们现在看那些人就是怎么把他们的信仰活出来呢？那信仰本来是一种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的一个动力啊，一种力量，天主跟我们一起面对我们人生的这个挑战。所以假如是说有几个人几个家庭聚在一起，或他们很自然的会提到他们所碰到的问题，比方说孩子生病啊，或是读书的问题啊，或是家庭里面有冲突有困难啊，或是社会里面有别的问题，在他们的那个地区里面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或是什么车祸啊，或是别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是他们大家所关心的啊，以后怎么面对他呢？所以一个基心团体他们聚在一起，他们的出发点就是一个生活的挑战啊，生活的困难，以后大家提出来以后怎么办呢？以后那个时候就是说以信仰的身份来说，应该是说到底我们在哪里去找到资源呢？以后应该是去看圣经，圣经里面有没有一个故事或是一段道理可以是帮助他们面对他们所碰到的问题，以后就找一些圣经里面的章节有一点点关系，以后看天主对人的态度是怎么样。因为圣经本来就是说是以前的天主的子民他们跟天主的来往的一个经验，把它写下来，所以他们的经验我们可以现在参考。所以他们面对他们现在人的一个挑战的一个问题的时候，就拿出圣经，以后看一些章节稍微有一点关系，以后看在念这个圣经的时候，大家有感觉到天主给什么一种讯息啊，帮助他们面对他们现在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彼此就分享他们在 听这个一段圣经里面他们体会到什么，他们听到什么讯息，帮助他们面对现在的生活的问题。以后他们这样分享的时候，就感觉到天主真的是关心人类，天主以前也是照顾人类，以后他们感觉到天主这种关心啊，这种照顾啊，其实给他们大家一种鼓励，或也是有一种指示，怎么面对这个事情，要宽恕，要保持信心啊，要彼此鼓励啊，各方面的讯息就会出来。以后听了这个圣经以后，也彼此分享他们所听到的这个讯息，以后他们就说，好，现在我们听了天主的这个真理啊，天主的看法，天主的照顾以后，现在我们要做什么？以后他们面对自己的问题，他们看怎么彼此可以帮忙，彼此可能只有的时候只能彼此鼓励啊，有的时候能彼此支援，有的能彼此提供一些意见啊，说怎么去做啊。以后大家都是这样子的分享，以后最后呢，就大家作为共同的祈祷，为这个问题大家一起祈祷，把一切的放在天主的手中，以后大家都回家看，就面对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能够克服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基仙团体现在的基本的模式啊。那可以知道，在就是纯粹可以说是一个教会的细胞哈，一个真正的教会的生活就是在那边啊。虽然没有一个神父在，虽然也没有修女在，可是说真正的信仰天主在他们中间啊，以后有祈祷，有天主跟他们在一起面对一个人生的问题，那这个是天主愿意这样子的救人类。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团体里面，可以说人就很深刻的体会到信仰它的意义在啊，怎么样把它活出来。以后大家在分享当中啊，可以发现虽然可能他们没有很神学方面的很高的知识啊，可是教友一起来看，每一个人有一些他们对信仰的经验，以后他们在道理方面也所学到的东西啊，都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来就变成一个相当完整的一个信仰的表达。以后这个是可以说真正的教会的生命就是在那边发生的。
所以刚刚神父讲了一句话真的很有意思，说这个基层的教会团体可以说是教会的细胞啊，所以说这是以我们以人体来讲的话，是一个组成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重要的成分。那么像刚刚您提到的一些方式，可能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些经验，但是我们还是会有点担心，说怕自己讲的或是分享的可能好像没有达到一个标准，或者是达到一个感动人的一个效果。那要怎么样的来克服这些我们认为的一些自己觉得不好的地方呢？
对，这个是可以说大家可能比较关心比较担心的一个一面啊。我们所有的那些教友聚在一起，可能没有一个读过神学，所以他们学的道理可能也是有忘记了，或者说觉得不是很容易懂的哈。所以在面对这个他们这个团体里面呢，可能就不是很放心了。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耶稣的道理本来是非常的简单啊，就是爱人如己啊，也爱天主万有的上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他们面对的这种具体的问题，就不需要考虑那么多的这种神学的那个原则啊。因为基本上我们知道耶稣怎么样生活，我们看他的榜样啊。耶稣那个时候也没有讲神学，他讲很多比喻啊，非常简单啊，他就可以懂的。所以在这个层面可以说我们不要太担心啊，我们做错了，我们知道要彼此相爱啊，要爱天主啊，那这个很容易可以看得出来对不对啊，我们彼此要宽恕啊，彼此要支持啊，这个是可以说不会有什么大的错误，大家都知道。所以这一方面我觉得我们不要太担心。那假如是某一方面可以说不太清楚到底要做什么，那还是要后来就是要问神父啊，问修女，最后的那个正确的是什么。比方说面对现在某些社会问题，比方说堕胎啊，或者说对那个医院里面啊，对不对，那个医疗方面的我们要怎么样做啊，或是别的方面啊，可以说但是我们应该是去打听神父啊。所以这个也是一种激励我们自己去多寻求这个道理的意思在哪里。可是我想大部分可以说不是那么深的问题，以后一定是不会有，不要担心啊，我们走错了路啊，我们这个是一种生活的方式，以后我们就看耶稣怎么样生活，我们看他的榜样，我相信我们不会迷路啊，所以这个可以放心了。
神父在讲的时候让我想到，好像圣经上有讲这么一句话，就是爱不只是言语跟文字，而是要以行动表现出来。像刚刚您提到，就是说一个团体的话，可能最基本就是要彼此相爱、宽恕、支持，还有爱天主与万有之上，就是一个很好的信仰团体了。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爱或是说这个信仰本身呢，就不是说就是最重要的，不是在道理方面。我们知道有的时候非常简单的教友，可能他什么道理都讲不出来，可是他做人方面的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热诚，非常的关心别人啊。我们说这是一个圣人，虽然他不懂神学，所以重点不是在那个理论方面，而是在实际生活方面。和我刚刚讲的，我们还是属于一个大的团体，因为那个小基层团体不能是独立存在的，它还是属于一个堂区，它还是属于一个大的团体啊。所以这个大的团体里面，星期天我们在听神父的道理啊，或是另一方面请他指教啊，这个一定要做的啊。所以连这个堂区可能不一定是完全是懂得一切的道理，那个堂区也是问主教啊，因为主教在监督啊，在关心整个的可以说基本的那个信仰啊。那主教也是有更大的团体，就是说那个主教团啊，是那个跟教宗一起啊。所以这个可以说我们教会是一个全世界的教会，所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所以我们不要怕下面的人，可以说就是把生那个信仰活出来，碰到问题的时候我们有非常多的资源啊，我们有全世界的资源都可以用啊。很多神学家，我们因为我们是一个教会啊，所以经过神父主教我们都可以拿到啊。现在那个资讯时代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是多利用它。可是我刚刚讲的，基本上普通的教友不会碰到很深的问题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在日常生活里面怎么把信仰活出来，还有在这个小团体里面啊，这个彼此分享啊，这个是最好的训练。我刚刚讲的这个基层团体，教宗觉得这个是一种传教的原动力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彼此分享的时候，神父也不在，修女也不在，所以我们很自然的会讲话，我们就不怕啊。可越来越讲，越来越抓到重点啊，越来越把我们的信仰能够表达出来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训练。和我们周围的人因为都是教友，就很容易接受啊，不会骂我们或是不懂啊，所以他们彼此帮忙啊。以后这样的我们做几次啊，我们越来越会讲。后来我们碰到别的不信教的人啊，或他们问我们信仰方面，我们有一些话可以讲，因为我们已经试过啊，我们已经训练过自己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后来就不怕讲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因为我们已经训练自己啊。所以这个小团体里面是最好的一个机会，为了训练我们自己在传教方面的能力。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最重要的还是说从心里讲我们自己的体会，也听别人啊，我们多多听，有的人不一样的神恩嘛，有的人就是比较更细的去体会到天主跟他在一起，有的人就没有那么深啊，可是他在别方面有他的能力啊。所以每一个人有他的贡献，每个人有他的神恩。那这样的话演一个小团体里面，是一个基层团里面，我们可以学习很多，以后都是非常的实际。以后假如我们碰到外教人，以后我们讲不出来，好，我们请我们的邻居跟我们一起讲嘛，就是非常简单，也非常的实际，而不是说是高高的道理，因为高高的道理外面的人也不懂啊，他觉得可能不实际，或是觉得是理论而已啊。可是当我们从心里讲啊，和我们自己的经验把它表达出来啊，他们觉得哎，非常的实际啊，这个我愿意进一步的去了解它。所以这个是可以说这个基层团它的重要性。
我想神父这样讲的目的啊，并不是说以后我们都可以不要听神父和修女的话了啊，而是说真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积极的为信仰做见证，那么以耶稣基督的行为做榜样，活出信仰，就可以达到这个传教的，我们说做这个细胞也好，或者是在圣经说的这个酵母也好，我们都可以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
对，因为一方面可以说这个基层团体帮助我们把自己的信仰活出来啊，因为我们刚刚讲的信仰本来的目的就是说天主帮助我们面对人生的挑战， 以后这个是说，假如一起来的话，我们更有办法去把信仰，就是靠信仰去面对这些生活的问题。以后我们一起来，也真的是教会体会到教会的意义在哪里。可是我们的救恩呢，就是在这个小团体里面，我们感觉到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这个经验我们分享给外面的人呢、啊，他们觉得这个才是很实际，不就是道理啊，或是说特别的事情啊，是真正的面对人生啊。那另一方面，刚刚说这个小寄生团体，它不能单独生存，像一个细胞一样啊，单独生存它会死掉啊，所以它应该是体会到跟它的堂区啊，跟神父保持密切的关系。有的时候我请神父也参加他们的聚会哈、啊，这样保持很密切的关系啊，这样的话才是一个很有能资源。因为我们不但是单独的一个小团体，我们属于一个大的教会。我刚刚讲的全世界的资源啊，都可以用啊，因为这个资讯都存在了。所以这个我们不要那个鼓励啊自己，而是说要表示这个关系啊。那在这个堂区里面，一个小这样的一个寄生团体，他比方说星期天啊，他可以有的时候也做一个见证啊，有的时候在大的堂区里面可以做一些特别的工作，比方说他可以有的时候负责这个礼仪方面的，或是说他有的时候可以做别的活动啊，可以负责这个。所以这样的话，这个寄生团体是真的是一个活的细胞，可以说对一个大的团体啊是非常有用的。或为了传教方面也是非常的实际，因为就是从人生啊肢解不是说是道理啊理论而已啊，可是说跟周围的人可以说就是一样的一个生活的层面啊，以后他们用信仰面对这种生活的困难，周围的人就看到啊，以后就知道他们聚在一起以后就是非常实际啊。所以这样的话，这个传教方面就是把这个信仰就是放在这个普通的社会里面，和周围的人很容易可以接近他，可以去听他听到他，可以去了解他。所以这样的话，可以说教会这样是变成一种酵母啊，或者说一种撒种子啊，那个种子各地方都有，以后每个人就很容易可以接近他，可以体会到他。所以这个是这个寄生团体的重要性。当然建立这些团体也是不是我们不太习惯啊，所以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也需要神父需要你去现在帮忙建立起来。可是我相信现在的教友都有在那个教育方面足够的水准啊，他可以很容易得到各样的资讯啊，以后在面对他们彼此的这种团体的时候啊，我相信他们被鼓励的时候，大家会找，以后就很容易可以变成一个真的有内容的一个团体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它的重要性，也尤其是对传教方面它的重要性。
所以教会基层团体啊，的确是这个传扬福音的原动力，那么也可以说是葡萄枝啊。那么事实上不论这个团体怎么样的一个发展，或者是有自己的一些方法，我们还是要在教会这个葡萄树之下啊，才会得到更好的一些信仰上的见证。谢谢柯博士神父今天的说明，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再会。